上课说的有没有什么意见或疑问的？有吗？有问题可以问，没关系啊。没有吗？那没关系，就用你的方式问问看。就用你的方式问问看呢、啊。没关系。
从大乘的那个角度看，空是一向无助，舍得舍弃，这两个应该是这个是我在这里。
我想你这样的分类，就基本上就是，这样你这样的分类听起来像是有两种空，阿含经讲的是一种空，那大乘讲的是另外一种空。你有这样的，你内心有这样子的？
我知道是一个空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合起来，因为会讲的是千变万化的共性是。另外一个是一向无助，什么都
不是，什么都没有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空只是无自性。好，我们这样讲好了哈。你这样子的提问基本上就是有点问题的。哦，空不会有两个，如果空有两个的话，它不会是如。哦，在佛经里面一定会用如。哦，我们后面其实我们给的讲义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这个事情，我们还没用到而已。他讲的是如，只是阿含经的观空的方式，它是用三法印的次第来做的。它是从无常、无我，无我其实就是空了，无常、无我到涅槃，它是用这个角度讲的。所以阿含经的做法，阿含经的这个次第的这个方式是可以适用到所有的人身上，因为你只要看现象界的事情，你就可以看到无常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无常就代表它不能让你主宰，不能主宰就是无我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最后才能达到涅槃极境，因为不能主宰你的心，最后才能够止息嘛，在最后就是你刚才讲的离相啊。可是呢，大乘佛教印老师在他的书里面，他是讲大乘是立根的人在修学的，他不是用这样次第在讲，他直接就讲空。你先，各位，你把那个心经在你的心里面背一次，心经有讲无常吗？他没有用三法印的次第在讲啊，他讲照见无异见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好，那接着讲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他没有讲啊，因为无常无我，所以他没有这个顺序，他直接就讲有就是空，空就是有啊，无蕴就是空，空就是无蕴啊。那无蕴是什么？无蕴是缘因缘和合的东西。为什么无蕴就是空？因为他无自性啊。换言之，如果了哈，如果你没有学过佛法的这个什么三法印这个东西，跟你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那你要从哪里想起？你现在会讲因为它是无常，那是学过佛法的。你没有学过佛法，你要从哪里讲起说色即是空？你的切入点在哪里？你听懂吗？你根本没有那个切入点，你那个切入点一定是从啊，因为它是变动的，它是缘起的，所以它是空。你现在有这个基础，是因为你有学过基本的，或者我们讲阿含经的这些概念。可是对于大乘的人，他直接要从哪里切入？你有没有想过？ 他就是我们刚才书本，你刚才那个讲义哈，他不是讲十八空了，他不是讲般若经着重在自性空，自性空就是任何一法的本体都是不可得，而当体即是空，他从这个点切入的。他是从这个点切入的。好，这个点切入的怎么看呢？我们请各位翻到书本38页，我们是书本般若经讲义的38页齁。刚才呢我其实也是想说这个部分我们要稍微再说明一下齁。那这样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最后刚才我们看那个段落齁，第11种的他那个最后那个运老师他区别的部分。你看38页的这个最后一段齁，就是后面那一段齁。菩萨发菩提心，以大悲为根本，即菩提心由大悲而发起。你有看懂因果关系吗？你有看懂因果关系吗？大悲是因，菩提心是果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发菩提心就是要发成佛的心啊，然后它的前提是什么？是因为是悲悯，大悲。大悲所发的菩提心，非般若空无我慧，不得成就。即要以般若为方便。好，注意，这样子由大悲所发起的菩提心，如果没有般若空无我慧，不能成就。他直接就讲般若空无我慧哦，他没有讲无常哦。他不是从三法印来，他直接就讲诸法无我啊，那个我们讲的诸法性空啊，诸法皆空啊，你有看懂吗？大乘是直接就讲般若空无我慧。我刚才讲空，如果以三法印的世界来讲，诸法无我其实就是讲空啦、啊。那大乘也是这样讲，他直接讲无我，空无我慧，般若空无我慧。最后他讲即要以般若为方便，般若就是空无我慧哦，就是要用这个为方法，他的修行是以这个为方法。然后呢，你要以大悲来发菩提心。换言之，你再把它想一个事情，六波罗蜜讲五度如盲，般若为眼目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要修五度，他的前提是什么？要以般若为前提嘛，就像这边讲的以般若为方便嘛，非般若空无我慧不得成就嘛。你的大悲要怎么展现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啊，对吗？听懂吗？所以这个六度他们叫做万行啊，菩萨道的万行就是你一开始可以去做的，就是这个事情啊。而这个就是用来做什么？大万行叫做什么？对众生的悲悯啊。齁，好，接着他说悲心不足，不具足而慧力强，要退堕声闻圣的。就是你有智慧，但是呢相较而言你的悲心是不够具足的，那么你就会成为声闻圣。可不可以解脱？可以。但能不能大悲？有大悲心没有？有没有悲心？有，但是没有大悲心。齁、哦、慧力不足而悲心强，就是反过来齁、哦、只有悲心但是没有智慧齁、哦、智慧不够的，要流于世俗而成所谓的败坏菩萨的。这边不会成为解脱的，是流于世俗，这边用语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齁、哦，就像世俗一般人叫做败坏菩萨。败坏菩萨齁，这个有不同的说法了齁。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学菩萨行而中途退道心的，这也是败坏菩萨。但是比较严格的说法是，如果不如法行，烦恼炽盛，不成大乘法器，那就是败坏菩萨。就是反倒你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不如法的事情齁、哦、那你的自己的烦恼会越来越多齁、哦。好，他说呢必须大悲般若相辅相成，这就是悲跟智齁、哦、悲跟智才能够安住菩提而降伏其心。下面那句话呢各位应该要记在心里面， 般若经说，一切自智相应作意，也就是菩提心，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及般若空慧为方便，发菩提心者不可不知。你发大悲心，你发菩提心，你这个菩提心应该来自于你的大悲心，可是你这两个心的实际的造作，或者你实际的作为，要以般若空慧作为方法。如果没有，你那两个心也不叫那两个心的啦，就跟世俗人一样啊。世俗人是怎样？因为你是我的家人，所以我爱你，我关心你，我可以为你付出。如果你不是呢？我不会这样做。那就是有我啊，不是无我啊，因为有我还有我所嘛。这里哪里是空？这里不是空啊，可以吗？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讲的哈，就是你那个梅芳你要问的，其实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第十一种十八空里面的第十一种善无善空，最后那几行哈，他说般若明空不以无常为正观，他就是不用声闻的方式，不用阿含经的方式。因为阿含经的方式就是三法印，这代表就是用以无常为正观，就是用三法印的方式的在观空哈。所以他用无弃无舍是无善，无善或译作无变异。注意，无常就是变异，无善就是无变异，这完全是相反的方式啊。无常不就是变异吗？对不对？那无善叫做无变异，它是以无善作为空呢，就是不变异作为空。什么东西才是不变异而且是空？不生不灭啊，才是没有变异啊，对不对？生灭就是变异嘛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讲好了，生灭是变异，它讲的是现象这一个这一面的。不变异讲的是什么？不生不灭讲的是体性，它的就他讲当体即是空。所以大圣讲的是看的是那个体性，声闻呢看的是现象面，就看的是缘起这一面。大圣看的是自性那一面，他的自性就是空的。他的空不是因为你把它弄出来的，不是前面讲观把它观出来的，不是用分析的方式把它分出来的。听懂意思吗？他是本来他就是，不管他怎么样，他的当体就是空的。你上面看他一直在生灭，可他的底层就是不生不灭的。他看的是这个点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两个他这个才会说，无善是空的，名无善空。大智度论引阿含经解说善空，正是龙树论义。龙树就是要区别，阿含经讲的善空其实讲的就是变异嘛。我们后面会有阿含经的那个原文，就是善坏消灭，这是阿含经的原文。阿含经的原文用善坏消灭，可是他这边无善，他刚才前面他用的是什么？无作，对不对？无所弃，无能舍法，亦无所住，于诸法无灭，对不对？可是这边阿含经讲的是刚好是跟他完全是相反的，他区别声闻跟大乘是，他最后的讲的空是一样的，空不会有差异。各位要有个这样认知，空不会有差异，但是怎么样达到那个空，它的方式不一样。它的方式并不一样，差别只有在这边而已。那比较容易的方式就是次第性的，从无常、无我、涅槃这样的方式进去的。那你要直接能够做到这边讲的无善，那你就要看到底层，你就要看到底层，可以吗？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？好，再想想看，没关系，再想想看。还有吗？ 当时我们在讲那个，这个在学佛三要里面就有，只是我们当时没有讲，因为看到那个第一行哈，就是学佛三要，他就讲到十八空，当时我们没有讲哈，嗯，这是我本来也没有想要觉得讲说这十八空，后来看到这边呢，就觉得应该要讲哈，让你们能够辨别一下声闻跟大乘它怎么样能够区别哈，它怎么能够区别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往下看哈。第十二，本性空，本性是有为法、无为法性，有为法性、无为法性，本性如此，名为本性。有为无为法性是空的，名本性空。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有为法跟无为法，它的体性是一样的啦。有缘起的这个叫做有为法，有生灭相的叫做有为法。有为法的体性是空，这没有疑问。无为法本身就是空啦。空即使在有为的空跟无为的空，它是不会有差别的。就像心经讲的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再胜不增，再繁不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再胜不增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无为，它本来就是空啦。再繁呢，又少一个空吗？没有啊。听懂吗？有听懂吗？可以齁，头脑转一下，头脑转一下齁。好，所以他讲本性空，不是无为法的法性才是空，有为法的法性它还是空的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波浪水波浪在生灭，就是你看到生灭，这个是有为的现象，可是水的本性它还是空的，它还是平静的，它还是平静的。好，第十三，自共相空，一范本，十万颂本，两万五千颂本。原文这个 Svalakshana 这个就是自相，音译为自相。 Sunyata 是空，就是自相空，应该译为自相空，译为自相，也就是它虽然算翻成自共相空，其实应该是自相而已，自相空啦，就跟前面那个善无善空，它其实应该是无善空而已齁。如恼坏是色自相，领纳是受自相等，自相是空的，名自相空。自相是空的，名自相空，这你有看懂吗？自相就是无自性的啊。他在前面讲恼坏是色自相嘛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变爱，我们讲色是变爱相嘛，记得吗？受呢是领纳相啊，所以这个是他个别的，色跟受不能互相兑换啊。像眼能见啊，耳能闻嘛，这两个不能交换啊，听懂吗？所以眼的作用只能见不能闻，耳的作用只能闻不能见，这就是它的自相，它不能交换的，可以吗？可是这个自相还是缘起的啊，不是有眼有耳就一定能够见能够闻啊，对吗？所以它还是空的。光湛放光般若经等都如此，但玄奘译本却解说为自相与共相空。好，印老师就提到这边，显然这个印老师并不太，他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了，可能他也不太认为玄奘法师这个这样是适当的，因为他原文只有自相空而已，他没有共相这个字，他没有共相这个字。好，第十四，一切法空，一切法 是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等。一切法是空的，名一切法空。这个各位应该知道吧，齁，我们讲了这么久的。这个还不知道的话就不应该的，这个课应该是上不下去的。这是最容易的，你都不晓得。那前面那个那男的，你当然不会知道的齁。这就是这些都是缘起的啊。这前面不都已经讲过了吗？十二处啊。齁、哦。好。心经的内容齁、哦、讲得很好齁、哦。第十五，不可得空。不可得是求一切法不可得。不可得就是空，名不可得空。可以吗？求一切法不可得，就是你要去寻找一切法的实体是不可得的啦。自性是不可得的。不可得就是空。哦、无性空，无性是无少许可得。无性是空，名无性空。这跟前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。啊、如果有少许可得，那就不是空了。那就不是空的。第十七，自性空。自性是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，或作诸法能和合自性，这个叫做自性。有两个说法，一个是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，或者诸法能和合自性。你也能够辨别吗？这两句话你有看懂吗？自性不可得，名自性空。无自性当然自性不可得。所以自性有两种情况，一个是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。各位记得自性相吗？自性相是什么？记得吗？我问你记得吗？就是代表以前我们都讲过，你应该知道的。我不是说你知道吗？听懂吗？我在问你的问题是，我问你记得吗？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，不是问你知道吗？自性是什么？好，哪三项？ OK， 实有常存或者常耳哈独存，这三个哈。那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，就是和合出来的东西可以是这样子的吗？如果能够和合，就不是这样子的嘛。可是你怎么会和合出一个东西是不被和合的？对不对？这讲起来就是逻辑上是不通的哈。或者诸法能够和合自性，这个诸法能够造出一个东西不变动的。这个逻辑上也是有问题的嘛。凡是可以被制造，在科学上这样讲，凡是可以被制造的一定可以被破坏啊，不然你怎么制造？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制造出一个不被破坏的东西？如果它可以不被破坏，你根本没办法制造啊。在逻辑上这就是已经是错误的齁。好，所以自性不可得，名自性空。好，第十八最后一个齁，无性自住空。这个原文应该翻成无性自性空啦。Apava 跟 Svapava， Apava 是无性， Svapava 是自性齁。你可以看那个前面那个自性也是这个字啊。前面那个无性空不是 Apava 吗？第十六，自性空不是 Svapava 吗？齁。所以是应该是无性自性空，可是它翻成无性自住空齁。以前就把它翻成这样子。玄奘译本说无性自性，诶，玄奘的翻译这样就是正确的齁。然为诸法无能和合者性，有所和合自性。 无性自性是空的，名无性自性空。这个比较难，有看懂吗？他说无性自性的意思就是诸法无能和合者性，有所和合自性。我讲这样，我念这样，你应该可以要听懂了。一个是能，一个是所。可以吗？所以他讲的是诸法没有能和合者的性，诸法有所和合的自性，对不对？他也是这样子。你要把那个无跟有，你要把它那个是动词的，你要把它抓出来。所以无性自性这两个都是空的，叫做无性自性空。好，后面那一句呢就要想一下、哦、他说然依鸠摩罗什所译，这是无性空与自性空合说。他就是把那个无性自性嘛、哦、他把那个字就这样拆开来，无性空跟自性空合说，鸠摩罗什是这样看的、哦、与内外空的意义一样。无性空就是那第十六个，自性空是第十七个。有一样吗？你觉得它有一样吗？的解读哈，不过比较困难的应该是在他说这与内外空的意义一样。你看一下内外空，内外空在讲什么？根尘，对不对？内六处跟外六处嘛，内六处跟外六处怎么套进来 ？OK， 能所就是能所哈，内六处是能，外六处是所，这边也是一样。无性空是所，自性空是能，跟前面这个他原来玄奘的翻译那个意思是一样。有看出来吗？好，这个显然我们这个讲义是讲不完的哈。讲义的第一页。好，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十八空哈，我们再把那些那个十八空的文句，他说十八空般若经着重在自性空， 十八空其实都在讲自性空了哈。自性空就是任何一法的本体都是不可得的，而当体即空的，它当下它的本体就是空的哈，自体就是空的。大智度论虽说有三种空观，注意他讲空观，未成就明空，已成就明般若，要记得。所以他这是在修行的过程，你可以有这个不同的做法哈。然未分别彻底与不彻底，他没有啊明说哈，彻底不彻底。依龙树论，这三种空观都可以使人了解空义，虽所了解的有深浅不同，然就不失为明空的方便。你可以了解到不同程度的空了哈，它至少它是一个方便，就是一个方法哈。当然，它其实有究竟不究竟的问题在的哈。所以自度论兼容并包的说有三空，就大自度论说有三空。若细考大小乘各派的说法，如果你细细的去考究的话，大小乘各宗派的各学派的说法的话，则分破空是阿毗达摩论师所常用的方法。所以阿毗达摩论师齁，他们常用的这个事情，如有部，说一切有部，以观慧悉色至临虚，悉就是分析齁，分析色法到临虚，就是刚才前面呢一开始讲那个部分，过此即成为空。临虚嘛，接近虚空嘛，在过去就是空了嘛，就是他到隔壁的了，到他隔壁的齁。然而有部不承认一切法皆空，反认为有自性有的即为，这难怪他叫说一切有，对吗？他主张的就是这样的事情齁，就是他不会认为一切法皆空，这个很难想象。这个还是部派哦，这还不是大乘哦。这还是部派哦，所以就不还是部派哦。哦，因分析而知，某些是假和有的，某些是假有所依的元素，即最后的即为。这个是设法。心法也用此法分析到刹那念，就刚才讲的那个时间齁，它还是一样。这种方法并不能达到一切皆空的结论，反而成为实有自性的根据。所以这样就已经离佛所说了。你要看懂。不但不能得到一切皆空，反而成为实有自性的根据。所以各位来学习佛法，千万不要把所有的佛法都一视同仁哦。就各种不同的学派说的的主张其实是不一样。建议老师这样讲，其实你就看得明白，啊，看得明白。他前面他不是讲吗？大智度论虽然没有分别彻底不彻底，对不对？他其实只要说明为什么大智论把这三个都放进来。他是从他可以这三个方法是可以让你了解到不同程度的空义。他用这个方式来忽略究竟不究竟，那接下去究竟不究竟，应老师自己来讲啊。你有看懂吗？他的讲就是，这已经是不究竟了啊。他得到的不是一切皆空，而是实有自性哈。如分析即为至最后，把这个分析即为到最后，有说有方分的，有说无方分的，也有说有方而无分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最后总都是有实在性的即为。那这个注解我们就先不要看齁，再看下去的话可能就再看一个小时。它其实没有很长，不过它有点难，它有点难齁。我们再把下一段念一下齁。如古人说，一尺之木日取其半，终古不尽。你看懂吗？ 不过你的那个刀要很锐利的，才能够中古不进啊，否则的话，砍下去就是没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叫做台积电的那个是三纳米，对不对？5纳米、3纳米，这个它可以做到，现在科技才做得到，以前做不到啊。不过照逻辑来讲，应该这样讲是对的。一尺才多长？30公分，哈，33公分。一尺日取其半，每天都拿一半起来，中古不进呢。技术有进啊，不是不进啊。好，这个这种分破空法，本集阿含经说到的善空，阿含经用的就是这个啊。究竟吗？不究竟。可是阿含经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讲的，哈、哦，不彻底而可以用为方便，所以龙树也把它引用了来。好，这个也是一个注解，所以我们这边有2个注解，我们还没说哈、哦，注解跟三，各位可以回去看一下哈、哦，回去先看一下。那下次我们来看的会比较容易一点哈。哦那这个阿含经的那个善空哦，就是有告诉你那个我们扎含经的出处哈、哦，你各位去翻一下哈、哦。我们只有引用那一段而已，把、啊、我们整个经文都放上来了哈、哦，整个经文都放上来了。那主要的那一段我们有翻译哈、哦，我们附上翻译，各位去看一下。吗？但是你会觉得头脑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如果都看一些不用头脑的，那头脑会越来越钝，会越来越会生锈啊。就是你动一下头脑，你头脑会很清楚，人会比较有精神一点。如果看不懂的话，就会想睡觉。所以这种时间现在9点半了，10点，你看这个，如果看懂都不会想睡觉，看不懂就想睡觉，7点就想睡觉了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下课。